因为我创作其实一开始从我自己的生活分享开始，但我就很不喜欢它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对，比方说我今天出去玩，然后我拍了一个饭店，然后很漂亮，然后大家就说哦，这哪里，这哪里好多好多，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很 OK，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不希望说我就忽然就变成一个压力，变成我必须要持续的拍100支跟饭店有关的影片、你懂吗？ 我很不喜欢我的创作受到一个定型跟限制。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疫情间非常非常串起的一个产业，这样讲好像在疫情之前都没有人在做这个产业一样，其实是有啦哦。但疫情之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每天关在家、关在家之后就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诶，讲问题好像也不太对哦。家庭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分工，会开始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就是小朋友需要有人顾怎么办的这件事情哦。那因为这样的需求呢，而产生的产业呢，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当然不是母婴用品，然后应该就是在家里面哦，一些说故事的一些媒体。去年疫情当中，其实有很多在 Podcast 排行榜的前几名哦，都是呢跟这些讲故事有关的、其中呢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妈颠讲故事。那妈颠讲故事的是由华爸跟鸟妈两个人呢一起来做的、他其实一开始呢是做 YouTube， 那后来呢也做了一个 Podcast。 那他们非常有趣的是呢，其实一开始他们也做音乐创作，那现在呢也开始做 App 做有声书，所以其实这个好像很多事情都做过，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其实 Mom and Dad 呢，他们从2015年呢就已经开始做 YouTube， 现在已经是第7年了，在平台上面最热门的影片呢已经快要1000万的观看次数，已经960几了，搞不好大家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破千万了也不一定。至今呢所有的影片哦已经超过了8000万次的阅览。那在疫情期间，他们开始制作了 Podcast 妈爹讲故事，入榜了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热门榜非常非常多个月。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欢迎今天的创作者妈爹讲故事的华爸。
Hello， 创作者说的所有的听众还有 Kiss， 大家好，我是妈爹讲故事的华爸。
哇，你有想过在 Podcast 这个疫情期间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还是你就是知道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才跳进来的？
其实没有想过，就是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规划里面现在反而变成，你知道那个爸爸妈妈在路上啊，如果看到我认出来就会跟他小孩讲，然后他小孩会超级兴奋，就好像看到一个巧虎在他面前一样因为他们就跑过来，然后就说他每天晚上都是听我讲故事睡觉。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夸张的在家庭里面的一个影响力这样，然后作为一个 podcast 的身份。
对，就是你在自己家里面的影响力不见得很高，但是在别人家里的影响力非常高
在家里面当然是太太影响力最高啊，对不对？好不好，我们真的是不能一个家里面不能没有一个贤惠的太太，是不是？你看 我今天来上节目以前，我太太就逼我说一定要这样讲，
一定要这样讲，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没有来其实就可以跳过，是不是？还是对，其实你一直都在做创作，对不对？你不是说忽然才开始做，你在你的可能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一直想要做创作到现在。
对，但是我觉得创作者这个名词是这几年才慢慢的出现，因为很多自媒体的关系。但是我在念书的时期我就对音乐很有兴趣，因为我师大附中就是一直有在玩音乐。那退伍之后，我其实虽然考了一个医学检验的系，但是我个人就完全没有兴趣，我就跑去唱片公司应征当制作部的助理。那
你说还在当学生的时候？
没有，就是当完兵退伍之后、
当完兵，
对，
所以还是把它念完了，
念完了，念完了。对，就是我妈那个母命难违，你知道，她说你大学毕业这个以后，你说不定音乐做不好，就回去当医检师也没有不好啊。对，好，
等一下，怎么觉得你的人生都是跟女人有关？
是啊，当然
母命难违，妻命难违，
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几个女人，那我妈妈我太太很重要，她们也是很无条件的在支持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是说讲、到我去唱片公司，我在环球唱片大概做了6年的制作助理，然后到执行制作，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帮线上的歌手做音乐。对，那 我觉得当时有这一段的历程，就是我就等于是在音乐圈打滚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这样。
是是，哇，在音乐圈打滚，因为像你刚刚在说的，其实有很多是帮别人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在里面去观察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但你自己也在做音乐。
我自己在做音乐啊，就是记得我卖最好的一首歌就是卖给那个、啊、阿妹，她有一个分身叫阿密特嘛。
是，
对，我当时卖了她第二张专辑的第一个主打歌，然后
哇，
对，然后我觉得说哇好开心的，我在熬这么久是不是要熬出头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同时跟我太太也有在写一些歌啊，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作品，然后本来想说哎，以后说不定可以用这个双人组合的方式出道，因为我太太也很会唱歌。那后来呢我们碰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太太怀孕，然后怀孕之后呢、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阵子就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我们说音乐的制作案，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就是我好像开始跟音乐这个圈子越离越远，这个就变成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那你知道吗，其实我当时我也离开唱片公司了，然后我开始准备自己的专辑，然后我太太怀孕，那我们合作的那个经纪公司就跟我讲说，因为你们怀孕了，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帮你们做你们未来的专辑跟作品了。可能他们认为说你们要走音乐这条路的话，你们必须得要是没有太多包袱的状态。对，所以他们就跟我们把合约解除掉了，然后我瞬间不知道我要干嘛。对，就是虽然我在唱片公司待了6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转折点是我完全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我太太其实他也有给我一点时间，说反正孩子出生以前还有一点时间嘛，你就是可以去看看，因为我真的除了音乐之外我就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可以做医检师。
对，可是你知道医检师虽然我是这个毕业，但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去那个业界里面，其实你不知道现在最新的发展那些仪器什么，你根本不熟悉啊。然后我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我就真的超级讨厌待在实验室里面，因为我一天甚至没有办法跟一个新的人讲到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是一个好封闭的职业，我不太想，我想要跟人交流这样。那所以后来我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就因为个人职涯转变的关系，我就跑去了一个新媒体公司上班。对，因为你知道毕竟就小孩要出生了嘛，我需要有收入，
而且你只有10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很，因为我太太说你如果在我生以前没有找到一个工作的话呢，我就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因为你这个爸爸呢就是好，你不是李安，所以你没有办法熬3年或者熬5年。好，我觉得你呢就是赶快去找一个工作，然后把你所学的可以帮助那个公司有更好的未来。对，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影片制作公司，然后他们很需要做配乐的人。其实我也没有任何影像的经验，你知道吗？我就是只是刚刚讲说，哦，我就是会做音乐，我就是在唱片公司待很久，然后这样。然后那个老板不知道为什么就用我了，他可能觉得他们需要专业的音乐的人才，然后我就等于是用一个没有经验的身份进到那个影像公司里面，开始学怎么样拍摄啊，开始学怎么样剪接，然后一方面也了解说哦，我的音乐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把那个影片的质感做得更好这样。后来我孩子就出生了嘛，我就是变成说我就因为这样跨入到影像的领域。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应该1-2年左右，就是2015-2016。然后因为我其实白天我在虽然在做一个影像工作，但我下班之后就很忙，因为家里面小孩刚出生，我就要东弄西弄啊，一下帮忙换尿布，一下帮忙喂奶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你进入家庭之后，所有跟你本来很熟的朋友们都会瞬间消失在你的生活里面，因为他们的跟你的
要换一批人
时间搭不上。对，你就只能去认识那些也有小孩的人，然后跟他们社交这样。反正 anyway 我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然后我太太当时就是他可能荷尔蒙的关系，他生完其实有一点点产后忧郁，因为他本来也是在工作上面是很热衷的，然后忽然就要在家里面顾小孩，他觉得很无聊。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把我们就是我在白天其实有学一些拍摄嘛，然后我其实在家里面带小孩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状况是你会觉得又好笑，然后但是又很崩溃这样。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来 拍一些短片，就自娱娱人，然后自己拍就很开心。像我们就那时候就拍了一个生小孩前跟生小孩后的影片，就是生小孩前你就是都是可以去逛书店啊，看电影啊，好像很惬意这样。然后生小孩后呢，你就是要照表操课，早上八点喂奶，早上十点换尿布，叭叭叭叭叭。然后那个转变，我们就把它拍成影片，然后我们就创了一个粉专叫 Mom and Dad。
哇，这个我刚刚在听的是那个成人版的妈爹讲故事，真实版的，真实版的。
对，那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啊。那个也是我们有一点是说，因为是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就用影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
嗯，对。但是因为像我看你的影片的那种感觉，是一开始很轻松，但是其实后来那种各种规格都上来了耶。也是很快的，也不能说很快，应该说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哇，这个整个专业感就这样子跑出来了，然后有一些风格啊，有一些东西就上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开始拍片之后呢，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影片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那个影片就我们发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我睡起来，然后我收到超多人的讯息说，哎，你的影片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炸掉了，就是这样。然后我一个晚上就好像20000个分享吧，就超夸张。然后所以我瞬间变成就是很多人都看过我影片，然后我老板然后我公司的同事全部都知道我在拍育儿相关的影片。然后当然我没有用公司的时间拍嘛，我就是下班之后才或者周末做这些事情。然后慢慢的就是大概再过3个月，我的就是妈爹已经比我本来公司的整个 follower 还有所有的东西都还要高了。
很兴奋吗？
也没有很兴奋，因为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然后第一个就是你老板会很担心说你是不是要自立门户了，你是不是要对，你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其实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又深思熟虑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吧，我们才决定说 OK， 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边处理我公司的事情，然后一边回来拍影片，我觉得时间太不够用，然后我就跟老板提离职。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在那个影像公司上班，我大概都是7-8点才下班，你知道做影片就是这样。对，媒体，那我很希望就是我有多一点时间陪伴我的小孩嘛，因为他也才刚出生，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回家跟他吃晚饭，所以我就跟我老板讲说 OK， 我想要以我的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可能经营我们的自媒体，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是我现在想要去 focus 专心做的事情。
是，
对，
是。
然后我就
机会来了赶快抓住的那种感觉。
对，可以这样说。那所以后来才会有你刚刚讲到说开始有不同规格的，比方说我们一开始是 Facebook 的短影片，然后后来转到 YouTube， 我们就开始做各种比方说跟育儿啊，跟教育啊，或者是旅游啊，就是反正爸爸妈妈他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事情，我们就把它拍成影片记录下来这样。
你中间有碰到什么很大的挫折吗？比方说某支影片或者是成长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忽然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大家看到你之后你就觉得很害羞，应该这个应该不会有了。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挫折是说，应该不是讲挫折，应该讲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当时在做亲子类型的内容，其实当时是没有什么人在拍影片的，对不对？那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这4-5年的时间基本上大家全部都跳进来做 YouTube， 然后我们这个可能很多以前追的一些前辈啊，什么浩浩啊那些，他们也都自己都生小孩，他们也都变成有点半跨到亲子的领域里面。对，
是。
那对我来说其实我很不喜欢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也很不喜欢就是说，因为我创作其实一开始从我自己的生活分享开始，但我就很不喜欢它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对，比方说我今天出去玩，然后我拍了一个饭店，然后很漂亮，然后大家就说哦，这哪里这哪里好多好多，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很 OK，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可是我不希望说我就忽然就变成一个压力，变成我必须要持续的拍100支跟饭店有关的影片，你懂吗？我很不喜欢我的创作受到一个定型跟限制，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很多题材或怎么样我都会想说哦，那这个别人拍过，或这个其实好像有重复的东西，有或者是重复性太高，我就不想做。对，那所以很多时候会 其实也蛮容易陷入一种创作的瓶颈啦，我相信这应该是所有创作者都会遇到的状况。
但是因为像你刚刚聊到说，假设一个饭店大家很喜欢，所以去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你来讲是比较省力的嘛，因为你已经大概知道说，啊，我拍一个饭店我从头到尾要做什么，那下一次做就第二次可能没有了，可能第三次第四次就开始工业化了，你就知道说，哦，先拍什么再拍什么。
对，可是我就会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本身它到底能不能工业化，
嗯，
我觉得你要看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哦。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就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太工业化的东西，因为它是跟创作者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是一个专门的饭店的订房网站嘛，如果是订房网站我就可以工业化这件事情，可是我是人，人对很多的事情你有自己的想法跟温度，对，所以我不希望以我本身为主的很多的主题它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东西，嗯，因为那可能就会失去了我最早想要创作的一个初衷或拍影片的初衷。这样
了解了解。你像一路做的过程当中，你有特别喜欢的创作者，或者是说你有一个 role model 在那边说，欸，我好像想要成为这种类型的创作者，有这样的人物在吗？
其实老实说我很少看别人的作品。
欸，这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哦，真的吗？真的吗？
对，好像因为 YouTuber 实在太忙了，就是忙到基本上他也不是不愿意去参考别人的作品，而是其实因为你看别人的作品也需要时间，然后自己要剪接的时间又非常非常多，就会很容易就没有那个时间做这件事。
对，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主题或喜欢的 YouTuber，嗯，然后你们可能私底下认识，然后像比方说台客剧场啊这种，他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然后我们私底下也之前拍 MV 的时候也找过他一起来客串。然后大概国内基本上，因为我其实除了剪接之外，我花很多时间就真的在陪小孩，对，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说 off 之后，就是你下班之后就不要啊，还在那边啊，我要看更多影片，我要看别人怎么剪怎么拍，然后我要让自己的影片。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还好，所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久，做了七年吧，现在订阅数也才二十几万啊，就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佛系的频道。但是你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对于影片，它是记录生活，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重点。那你就必须要去生活啊，你不能让自己其实花太多时间在看别人的影片或怎么样。就是我其实比较少做这样的事情。
欸，你刚刚讲到说拍 MV， 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你刚刚聊到你其实一开始在做音乐，
对，
所以你开始做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你又回去把这个自己喜欢的那音乐拿出来做下去，虽然这个东西不见得你接下来就要做音乐了，但那个心情应该很不一样哦。
对，那个这个叫什么，就圆梦计划。
圆梦计划。
对，就是你当初是因为离开音乐然后开始做影片创作，然后后来很多爸爸妈妈，因为我们会唱一些 cover 啊，那有的时候拍一些跟音乐有关的影片，然后就累积了一票就很喜欢听我们唱歌的粉丝。那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不如就来做个专辑，然后做个演唱会，大家同乐一下。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就是发展成一个专业的歌手，因为我真的觉得歌手这件事情对于一个35岁已经有三个孩子的人来讲真的太远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很可以跟粉丝分享我的故事，跟我这一路因为创作我有什么样的改变跟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做一个专辑，然后办一个演唱会。我们那时候在三创办一个演唱会，然后拍了 MV，都请非常大咖的哦，你猜有谁？有李克太太，有台客剧场，wow，然后有异乡人，我们好朋友，然后我们连那个彩蛋，对，我们都找来总统来客串，对，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很高规格的一个 MV。然后呢，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就卖票，然后大家发现现场来的人几乎全部都是爸爸妈妈，然后有小孩，
带着小孩一起来，
带着小孩一起来，很有趣。我也不是唱儿歌，你知道吗？可是他们就是来，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支持我们的梦想，一方面他们也觉得说我们其实可能对他们有些启发，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亲子生活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
小朋友是当作来看巧虎的，然后爸爸妈妈是过来看偶像的。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爸爸妈妈看了你的 YouTube 之后觉得，欸，这种生活的 style 好像真的还不错，就是因为毕竟其实 每个家庭都会有碰到他的问题嘛，可能有的家庭里面很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啊，叭叭叭，就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其实以一个 YouTuber， 应该讲说很多 YouTuber 就像你刚刚讲的，他本来不是在做亲子的，他是因为红了，然后也开始顺带的做亲子这样。但是你从一开始就是定位着想要去分享一个不同的 lifestyle， 或者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对于未来的想象，所以应该很多人看到你的影片之后会觉得，嗯，我的生活是不是也有可能像这个样子？
应该会有一些爸爸妈妈是这样，就是可能看了我们的影片之后，然后其实也不用我们啦，就是它整个趋势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手机，你有一个相机，然后你会一点简单的剪接，然后有一个好的题材，你就可以做一个内容啦。不论是影片的，或者是你说短影音 IG Reels， 然后到抖音， 我个人觉得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到处都是媒体的状态的里面了，然后每个平台上面都有自己的王，对不对？就是好，然后你就想办法说，哎，现在什么红的，我要不要来拍一下？现在什么大家讨论度很高，我要不要来进去一下，对不对？当它还是一个蓝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那它就是现代人的一个 lifestyle， 我觉得是这样。
是是，哇，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会请华爸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创作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妈爹讲故事的华爸，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啊，创作就是陪伴更多的孩子快乐的长大。
华爸，其实像你一直做 YouTube， 然后 Facebook， 其实流量啊、追踪数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怎么会在去年前的时候忽然想到要加入另外一个战局，跑到 Podcast 来？
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自认我已经过气了。
你自认为已经过气了吗？
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人不要不敢承认这些事情哦。应该是说我觉得 YouTube 现在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嗯，
对。那就每一个创作者来讲，他可能也会想说我下一步在哪里，我能够怎么转型，对，嗯。所以对我来说，我作为一个亲子领域的 KOL， 然后可能本来我们的跟厂商的这些合作什么都很 OK， 然后我们也不是没有人看我们的影片，就其实还是很多人看，但我就会想说到底我能够红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到底我的流量它能不能够有一个另外一种形态的方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或者算是说，有一个事业去帮助我自己。对，那刚好我觉得 Podcast 这个东西在2020年简直就是一个火到爆，对不对？ 是路上所有人都在讲这个东西。那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开一个什么 Podcast 节目，因为我很不太喜欢像你这样，我觉得很厉害，每一集找一个人来聊天，对，然后我很没有办法跟不太熟人聊天，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我没办法做。然后呢，哎，股票那股还那么红，我也没办法做股票嘛。然后我在想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适合我的？那其实我就回到我们这个，你知道，爸爸妈妈，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呢，你一定就最起码在他上小学小二、小三之前呢，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必须要给孩子念睡前故事，对不对？
嗯，
晚上他就会抓着你说要不要睡觉啊？他才不会乖乖听你讲，他就是说那你要念故事给我听，对不对？然后念几个我才睡觉。 我大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每天就是都要我念三四个不一样的故事，她才愿意去睡觉。对，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所以我们家其实是我在负责讲故事的，我太太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你跟孩子相处最好的时间啊，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啊，好不好？我讲着讲着，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相处的过程。那我们其实之前就会把一些音档，把我们讲故事的一些音档把它录下来，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在，我就会放给小，就我叫我老婆放给小朋友听。那后来他好像也传给他身边的一些姐妹啊朋友啊，结果奇妙的事来的，就是他们自己回去放给他们小孩听之后，然后就回来跟我们讲说，欸，你老公故事讲的真的很好，欸，我小孩现在每天晚上都听你老公的故事睡觉。
哇，这个是一个，不但是一个肯定，也是一个就是请继续做的意思。
对，可能是这样吧。然后就我自己就意识到说，欸，这一块除了我讲给我女儿听之外，好像也有其他的人觉得好像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内容，
嗯，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 Podcast 上面找大部分的故事都是一些没有版权的东西，比方说什么三只小猪 啊国王的新衣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家长没有很多选择。那因为我们 KOL 的关系，我本来就认识一些出版社，我就问他们说，欸，那你们的内容要不要你们的出版社纸本书拿来给我做成一个 podcast 的节目，我就在上面念。那念了之后，欸，也许慢慢有人可以听，我们粉丝可以听，然后你的绘本也有人听完之后就知道你们家的书，这样好，那就慢慢的它就变成今天玛丽讲故事的这个样子。
哇，欸，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情的，小朋友睡觉之前要听故事的这件事情，这不是被爸妈教出来的吗？还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其实本来就是啊，因为你想想看，你的小朋友他在小学以前好了，你不可能就是每天给他看 YouTube 影片吧，对不对？
欸，好像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对。但是你会发现说，那你小朋友可能就马上变成一个近视眼，对不 对，嗯，对。而且你知道小孩他看影音的东西其实不要太早比较好，
okay，
这个研究讲说三岁以前就是不要给孩子看那种影音的卡通或电视，因为他们的大脑发育其实他很容易就被上瘾，对，他会一直想要看，然后一直就是你就拉不回现实世界了，很多家长都这样，所以我觉得家长他们也在想说，欸，虽然都同样都是给孩子用手机好，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解法，然后我又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对，所以其实这样，
对。不过 Podcast 这样做下来，它应该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种尝试了，因为它跟影像不太一样嘛，它讲故事，那大家只听得到你的声音，所以你可能在设计声音上面或者是长度啊，都会跟 YouTube 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 YouTube 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博眼球的地方，就是你今天一个影片出来，你五秒就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不然人家觉得无聊就跳掉了，对不对？我干嘛去看你，我看别人就好。但是 podcast 不一样，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跟观众很近，然后呢可以很私密。你想想看，在那个床前故事睡觉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太刺激，所以你其实很多的设计都是为了孩子，就是好像就是我自己在讲给我女儿听的时候，然后我大概知道说，哦，讲到哪些点他会笑啊，讲到哪些点他会觉得说，哦，爸爸这边好感动哦，就是我都拿我女儿当实验品，就是我先讲一遍给她听，然后她觉得说，哦，这本故事不错，然后我就把它录成 podcast。 然后这个 podcast 的本身它跟 YouTube 其实我觉得是有蛮大的一个区别的，
嗯嗯嗯，因为像这种小朋友要听，所以他可能同一个故事会听非常非常多次哦。
非常平均，我们粉丝说一个故事要听个少的话五遍十遍，多的话二十遍三十遍都有可能，他们会听到把整个故事全部背下来，然后念给他们的爸妈听，然后爸妈会直接吓到。
以后你可以是那个演讲比赛抽题目里面的那个题目幼稚园演讲比赛，然后抽题目的时候就是那个妈爹讲故事的题目，然后大家再抽那个签，然后抽起来这个，欸，你就负责讲这一个，然后回去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这样
他们可能都已经听过，就不用准备就可以直接开始比赛，
是是抽完之后就说老师我现在可以开始讲。
对
耶，欸，你现在是周更吗？
我现在一周是两更，免费故事的话是一周两更。
对，因为一周两更的情况之下，一个小朋友要听那么多次，小朋友不会压力很大吗？听不完。
欸，没有，我知道吗，我们每天被家长敲碗说你们可不可以更新再快一点，
还要再快一点啊。
对，因为他们就是小朋友把他听烂之后就会问他们说还有没有新的故事啊，妈妈今天吗，华爸有更新吗，他们好 care 这些问题哦。然后妈妈就只好跑来粉专一直问我们，
现在的家长到底有多不想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是家长不想讲，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就是对他们来讲，特别像很多双薪家庭，他们下班回家都已经七八点了，很晚了，接小孩然后还要吃饭，弄完之后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多余的心力再去想说我要帮孩子找一个什么好的内容。
是
我觉得真的有困难，不是他们不想，那可能周末他们比较有时间，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听众讲说其实你们可以陪孩子一起听，对，那一起听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一起在经历那个故事的过程吧，然后讲完之后当然孩子会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他们觉得说哦，这个里面的比方说主角他为什么是这样啊，那家长你就可以同样的参与到讨论，就把我当成一个媒介啦。对，
可是那个家长本来是打算你知道华爸这一集听个八次他就可以看一个 Netflix， 他本来是这个打算的，他跟着听这个就不成立啦。
不行啊，因为他的手机要放我的 Podcast， 他没办法放 Netflix 啊。
电视看 Netflix，
除非他有两只手机。
好，我觉得搞不好，对，我其实真的是想说，这种情境很多种，对不对？不过因为你后来你就开始做 app 了，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 app 它等于有点以现在角度来讲，可能大家就会想象是一个新创圈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可能会碰到一些科技，然后他想要去，因为你就变成你要 KPI 就不是播放数嘛，就是下载数了嘛，
对，
它就会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做 app 这件事情呢，真的让我有一种头已经洗下去，你知道吗？就是
已经洗下去，
就是对，因为我们其实当然主要是做内容为主，但是其实我更希望说，以长远来看，就你会发现说，Podcast 上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节目嘛。那我们自己还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那所以其实做 app 当初就是想说podcast 不能重播，对不对？你看一个故事要播七八次，他要一直自己家长一直这边按七八次，其实很累。那我如果做一个 app， 是不是他就可以直接开一个重复播放，对不对？然后 podcast 也没办法建自己的清单呢，故事这么多，我们现在平台上面有三四百个故事，那请问 podcast 要慢慢滑是要滑到民国几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去优化他们在用 Podcast 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事业的规模在经营跟想这件事了。对，
是，
对，那为什么说头洗下去一半呢？就是我发现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开了一个公司，请了人，然后发现哇，我要做的事情还真多，可能有一半以上都跟内容完全没有关系，就我从一个创作者变成一个经营的人，然后哇，这好多东西要学。对，我35岁36岁才创业，然后做儿童的内容，然后我觉得哇，真的是
还享受在其中。现在因为刚开始嘛，
刚开始 有很多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奉劝大家一句，没有想清楚不要创业。 对， 對，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讲，我特别现在看那些 YouTuber， 你知道他们现在都在买机票啊，对不对？要飞国外嘛，台湾要解禁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还有下礼拜的内容，下下礼拜的内容，那些孩子每天晚上都还在等我讲故事，然后公司现在的内容规划到怎么样呢，然后新的东西要上线了，然后我想说我干嘛这么累，我为什么不就是好好当个 YouTuber 买机票出国就好了。
好，回不去了，因为你现在等于要顾三件事情，你要去顾你的影片每个礼拜周更，然后你要去顾 Podcast 一周两更，然后你每天还要参与公司的营运开会，你等于三件事情都要顾。
对，我们其实现在以比例上来讲，我个人觉得 Podcast 已经跟影片是差不多的重要了，就是说影片当然我还是维持我的风格在拍摄，但是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其实我后面是有一群编剧，然后有做内容的人，然后我们其实我刚刚讲到说免费的故事是一周两更，但是我们付费的内容的话、其实每天更新。
是，
对，所以我们自诩自己是一个儿童界的 Disney Plus 或者一个声音版的 Disney Plus，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平台上面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内容，然后小朋友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做选择这样。
嗯，其实我看很多 YouTuber 在当有一定的流量然后有一定的商业模式可以开始运转之后，就大概就会有两种选择就会发生，一种就是说不要，我不想要当经营者管理者，我还是一个小小规模的继续做下去。那当然也会看到另外一种类型的 YouTuber， 他其实就是那我就开始hire人了，我要变成一个小宇宙，就是这里面的东西我可能只当老板兼演员，那其他事情都别人来帮我搞定。就是每一个创作者在面临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的那种取舍不太一样，但是你又是做了另外一种取舍，就也不是取舍，你如果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是我还要再去做 app， 我还要继续去延伸，这不会回头影响到说哎，因为创造力跟管理是不同大脑的部位啊，它等于要一直在切换嘛，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就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为了什么去做这些事。
嗯，
对，可能过去在影片制作上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人生规划，但是现在做 podcast 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一个故事的品牌，其实我个人觉得那都是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个延伸。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其实很不喜欢固定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是，
对，
是，
所以长远来看，我会觉得这么多的 YouTuber 好不好啊？大家都想要找商业模式，大家都想要除了业配之外还有其他的发展，有钱赚，所以出日历的 出年历的出年历，出面的出面，然后就是各种。但是我就会想说，那我要去跟别人做一样事吗？还是有什么东西是只有我可以做的呢？
嗯，
其实刚前面我忘记讲 Kiss 有问我说你做声音跟做影像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老实跟你讲，我录故事反而我在处理上面更轻松，因为我以前就做音乐嘛，我做了五六年的时间，我对于声音应该要怎么设计跟铺陈，特别他做给孩子，他很多的细节，其实我是掌握的蛮好的，对，所以可能也才会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儿童分类的这个榜上面，我们去年是KBus 年度的第五名嘛，就是很多人其实在听我们讲故事，然后我才想说哎，这个其实是我更擅长，而且它也好像可以同时间发展，然后又是只有我可以去把这件事做出来，所以就带着一种责任跟带着一种使命在做这件事情。对，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崇高一点，但是我跟我太太都希望说哦，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跟每一个选择就好像是对我们来当时来讲是有意义的，而且它可以做得久，可以做得长远，我们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
嗯，对，因为其实要做长远很不容易耶，就像刚刚聊到说啊，你在做故事的时候一开始有免费故事，但是你后来就故事就枯竭了，然后你就得再去找新的故事，所以等于不管你是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Podcast， 一开始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但当它都被实现之后要去持续下去，你要寻找啦，你要开始写企划啦什么的，它等于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在里面。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就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了，你变成你要带一群你的团队，然后大家都认同你的目标，然后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经验跟想法可以帮助整个团队成长。对，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跟自己创作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是带着一群人，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说怎么样可以让节目或我们的创作可以变得更好。
了解，接下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方向吗？我还蛮期待的，因为你讲说有一些新东西会一直出现，小朋友的音乐吗？
其实我刚刚有讲嘛，就是我现在在家长眼中就是一个真人版的巧虎。然后我觉得今年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今年除了我们现在跟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台湾已经大概有三分之二了，然后所以我们在免费跟付费的内容上面，我们公司推出了自己的广播剧，然后还有我给孩子们讲各种类型的故事，因为其实你发现孩子他听故事其实不是只有睡觉欸，他可能还有学习等等的需求，所以家长也很买单，就是说哇，你们的质量这么好，那我就每个月付一点钱，然后我可以给孩子更多的选择这样。那所以我们今年光是免费跟付费的内容其实都 加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在 Apps 跟 Apple Podcast 上面其实都可以做订阅，就是去听那些付费的故事。然后我们今年最可惜有一件事没做，就是见面会的部分，对，实体的。因为其实我们本来今年暑假要做这件事，但后来因为疫情又烧起来，
是是，
我们其实很难抓，你知道，特别是小朋友的产业，就是你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没有打疫苗啊，然后来，然后回去发烧到40度，那我们觉得很心疼啊。所以我是希望说台湾未来大家除了出国以外，就是我们其实想要规划一些实体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帮助我们公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产品，它可以有第二季第三季的有声书，或者是它慢慢变成纸本书，其实我们就变成有一点像是一个出版的公司在经营这件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明年会想要尝试的方向。
真的，从 YouTube 到现在七八年了，这个到明年可能就八年了，所以你等于也不能说蛮大，就是慢慢慢慢的从这里面看到了自己更喜欢的东西，然后往下走，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尝试。我想节目最后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创作的初衷都没有改变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陪伴孩子，就是快乐的长大。所以我们拍影片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玩，带孩子做一些挑战，很开心。那现在做 YouTube， 我们讲故事，其实也是在创造一些我觉得家庭里面很特别的那些时刻。对，我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粉丝也好，或者我们听众的一个养分，然后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在这过程里面，他们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学习，跟很快乐的去度过他们的童年。
哇，我真希望我小时候就有这种东西可以可以好好的让自己在童年有一样不同。真的，大家应该现在都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
对，真的真的，现在的小朋友选择很多啊。
对，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那么多这个创作的小秘密。
谢谢 Kiss， 谢谢谢
谢
谢。
以上就是这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也会把这集节目上传到 YouTube 上面。我们下集节目见哦，拜拜
拜拜。
听华爸聊到以前做音乐，后来决定要做自媒体，慢慢的在自媒体中找到了定位，有了稳定的成长后，再度想去试试看以前的音乐。这段历程应该是很多人听了会相当动容的故事吧。人生有时候接下来会走的道路在哪里，不是上一秒所能够预见的事情。好吧，从做影片到后来做 podcast， 又进入了做 app 的事业。听他聊起他对于观众的习惯观察，非常理性也缜密的分析，那种以粉丝的观点来思考创作本质的精神，也是一个新媒体创作者经过了长时间的经验才得到的宝贵见解。跟他聊了这一段，脑中也不免想象 Mom and Dad 这个频道，他们做的 Podcast 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新的道路等待着他们呢？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